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夫妻俩绝处逢生》，作者东北大法弟子静心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9日。2005年，我丈夫因双侧股骨头坏死，失去了劳动能力，需要我照顾。我们俩双双在家，没有收入，生活怎么办呢？那时太苦了，我几次产生了轻生的念头。2006年30岁那一年，我绝处逢生。2006年1月份的一天，一位亲戚让我修炼法轮功。他说只有法轮大法能拯救我们。从此我非常幸运地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。第一部分，法轮大法挽救了我的家庭。修炼之前，因为丈夫得了重病，我和婆婆一家闹得水火不容。我婆婆他们让我丈夫去看带附体的东西，花了4000多元钱，而我主张到医院去看。婆婆供的那些东西还让我也去领，我非常生气。我丈夫也和婆婆一样的想法，我真的不想和他过下去了，但看他病着又不忍心。在这期间，病急乱投医，在家里供着附体，还请了一尊佛像。就这样过了几个月，我丈夫病得越来越重，不能自理了。他身高1米7，体重却达到了200斤，因为看病花光了家里的钱。后来听说长春有个中医看得好，我丈夫才32岁，想去治，但是没有钱呢。之前我们已向姑姐借了5000元钱，还没还上，人家不肯再借给我们了。我姐姐借给我俩5000元钱，丈夫才到长春去看病，在那儿待了20多天，见点效。但是那个中药伤胃，我丈夫一边吃着胃药，一边吃着治疗股骨头坏死的药。回到家后，他胃疼得坚持不了，就停药了。5000多元钱抓的药不能扔了呀，我就都吃了。那时我也是强撑着，浑身无力，没有舒服的地方。表面上虽然看不出来啥，可我连10斤重的东西都拎不动。回家后又花了1000元钱给丈夫换了别的药，再买点小灵药吃着，但也没治好，丈夫的病情越来越重。我俩没有生活来源，我得上班呀。朋友帮我找了一个工作，我只上了1天班，丈夫就不让我去了。他求我说，你别上了，我自己在家待不了，我自己照顾不了自己，求求你别上了，等过完年咱俩就离婚，你将就我几个月。现在回想当时的情景，我心里还很难过。那时真是太难了，周围的人还指责我，你就不能上班，两人都在家里待着，指啥生活呀。我们没有钱，我在家伺候着丈夫，还受着多方的压力打击。我姐看我太苦太难了，就跟我说，你丈夫也是经过各种治疗了，各种药也吃了，都没治好，还有一个办法，死马当活马医吧。我就问，啥办法呀？我姐说，我二伯嫂以前得过肝腹水，肚子胀得老大了，后来人家修炼大法后好了。我就问，啥大法呀？姐告诉我，法轮功。那时修炼法轮功被抓得可严重了，我也不敢呀。姐姐说，你现在没有办法了，在家偷着练呗，身体好了就行呗。我说，这法轮功听说政府反对的， 我得问问婆婆家，人家让不让啊？我回家对丈夫说了这事，他说，那就练呗，没有办法了，不用问别人。隔天我就去二嫂家，请回来大法梳转法轮，坐在自家的小炕上开始学法。之前无论外面天气有多晴朗，我的心都是灰暗的，暗无天日的感觉。当看到第二页的时候，我的心就豁然开朗了，心里说，这本书就是我要找的，我就想做这样的人。从这天开始，我就走入法轮大法修炼中来了。学法后，我就把家里的药都扔了，原来我家里的药老多了，把供过的东西扔了，佛像也送走了，全都清理了。我就信大法了，就信大法师父了。我啥也不想了，每天就学法练功。我丈夫学了一个月就不学了，他说戒不了烟酒。我也没强求他。过了两个多月，他自己就渐渐的能自理了。我上班了，那个工作可累了。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，我咋哪儿都不疼了，哪儿都不难受了呢？因为之前我时常半边身子麻木，有时睡醒觉，从半边头到半边身子都麻木，得缓半天才能过了劲儿。脑神经痛一犯病就得半个月20天的，颈椎病一犯就恶心迷糊，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。肩周炎不能拎东西，两个胳膊不能抬，心脏还不好。要不是修炼了法轮大法，我这从上到下，从里到外，全身是病的人，我觉得自己连40岁都活不到。得了法轮大法，我也没有想过自己的病好不好，我就是学法练功，不知不觉的病就都好了，都不知道啥时好的。我意识到自己没有病了，是在学法半年的时候。我的一身病，师父都给我清理了。那时亲朋好友所有的人都劝我离婚，有委婉劝我的，有直说的，就这样还和他过啥呀，找一个能帮你的人吧，你这多累多苦啊。我丈夫有病那么严重，他家人不堪不管，所以大家看我过得很苦。我说我不能离，我有信仰，我是信大法的，我有师父管，我正干的他就跟我吃干的，我正稀的他跟我喝稀的，我不能扔下他不管。我修炼大法后的身体变化和心性的转变，让亲朋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超常。2019年我丈夫体检，外甥女陪着他，大夫看着丈夫的片子对外甥女说，这人应该瘫痪了，不然也得坐轮椅了。外甥女说，我就好着呢，还开车呢。大夫觉得不可思议。我们亲身证实了师父说的法力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一人练功，别人要受益的。这都是大法师父对我们的慈悲保护啊。我家邻居和亲戚来看我丈夫，看到我家干净整洁，都觉得奇怪。他们觉得我丈夫这么重的病，我俩不得造得蓬头垢面的。我知道，没有大法师父的慈悲保护，我挺不过来。如果我没有修炼大法，这个家肯定散了，估计我也早都不在了，家破人亡了。我修炼了法轮大法，就是绝处逢生了。我有师父了，一切就都好了。第二部分，善解水火不容的婆媳关系。我刚开始修炼时，面对婆婆阴一套阳一套的做法，心里过不去，关过得不好。我对丈夫表达不满时，丈夫不高兴，我没守住心性，我俩就吵了起来。吵着吵着，我想到，我修炼了，我得忍。 我到房间里哭了一会儿就过去了。没修炼前和丈夫干仗，必须要干出个结果。没有结果，他走哪儿，我就跟着吵到哪儿。我上班很辛苦，每天工作近12个小时。有一天我特别累，晚饭后我想让丈夫捡碗，他却说，我就不干，你不死你就得干。我记得师父告诉要忍，我就下地了，边收拾桌子边哭。有时在单位想着委屈的事，也是边干活边哭。我自己忍呢，忍来忍去的，心就稳定下来了。经过一年半的时间，我以后碰到啥事都能做到不动心了。那时丈夫还不能工作，一次下大雪，我下班后回家，还得往出背雪到垃圾点，垃圾点距家30多米远，我背了4个小时才把院子清理出来。邻居劝我说，你可不能这么干呐，会累坏的，你累完了谁管你呀？我心里说，我有师父，有大法管我呀。我累的时候就想，我是神，我不累。我一天可充实了，干活的时候可有劲儿了。学法后，我就用真善忍对待婆家人，无条件的付出，化解了曾经水火不容的婆媳关系。没修炼时，婆婆不想见到我，我也不想看到她。修炼后，我按大法的要求做修心性。一段时间后，婆婆说，你变了一个人了，真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呢。无论婆婆说啥，我都不在意了。我根据自己的条件，该买东西就买东西，该干活就干活，什么都不争了。之前婆婆家的亲属对我的评价都很负面，认为我不像样。后来大家都看到了我修炼大法后的身心改变。我婆婆和姑姐吵架，都找我去给亲娘俩说和。婆婆后来患癌症病重，妯娌说伺候不了，姑姐也说腰疼伺候不了。在婆婆卧床的2个多月里，我几乎天天去伺候她。见到婆婆家里缺啥我都买，大伯哥不买还往自己家里拿。一次大姑姐儿看不下去了，冲着我喊，你傻啊，啥都买。我说，姐没事儿，有需要我就买。婆婆也不忍心了，说，你别买了，还得花钱，叫你哥买。姑姐说，你买菜他往家拿，不买。我也没听他们的，该买还买。有两天我没去婆婆家，再去时姨婆说，你可来了，你来可以给我俩做点可口的，你不在这儿，你姐做的饭菜硬，我和你妈都吃不了。老人满口牙都掉了，吃不了硬的。我善意地提醒姑姐说，姐，我不在这儿的时候，你做饭菜软和点儿。结果姑姐说，她是愿意吃软烂的，她想咋吃就咋吃啊，我就不的，我就做硬的。平时姑姐对婆婆挺有孝心，但在婆婆患病后，姑姐一反常态。我按大法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做事，婆婆家的亲戚都对我刮目相看了。我要不是修炼了法轮大法，我不会去伺候婆婆的，早就和她家断交了。婆婆临去世的前两天对我竖起大拇指跟我说，妈没想到能借你的光，没想到你能照顾我。连大伯哥也说，没想到你能去照顾妈，你真行啊。我劝婆家亲戚三退，即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时，婆婆对人说，你退了吧，大法可好了，你看我家儿媳改变的，原来她不这样。最看不上我的一位姨婆，在婆婆去世后跟我推心置腹地袒露家庭矛盾，涉及到老人的遗产。她说婆婆有钱在姑姐手里。我告诉她放心，我是修大法的， 得按照法的要求去做，按照真善人做，我不会挣这个钱的。姨婆说她相信我才告诉我的，又说了好多话。得法前的两个月，我要崩溃了。丈夫生病，婆婆不但不帮我，还借用邻居说的话。儿子有病了，如果儿媳妇要离婚，就去告他。含沙射影地威胁我。我实在是坚持不住了，就去看事算卦。算卦的人说，没事的，再过两个月你就好了。你婆婆和姑姐儿太固执无知了。儿子有病了还这样对待儿媳，就不怕你不管他儿子吗？你别担心，过两个月你就改命了，欠他们的还没还完呢。果真过了两个月，我得法修炼了。我修炼后，丈夫天天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一年半后他就能上班了，直到现在也没吃过药。有一次他发烧，我到跟前都感觉他烫手，我劝他吃点药，他说，你不用管，这是宵夜呢。今年初中共病毒疫情期间，同事都劝我家里备点药，丈夫不同意，他说，备药等病啊，我就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我有师父管。丈夫还花针相比，丈夫的收入也是同业者中最高的，每天工作时间还不长。感谢师父的宏大慈悲，赞颂法轮大法的宏恩救度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修炼后懂得了为他人着想》，一位青年技术工作者修炼三年后的体会。作者：中国大陆青年大法学员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5月18日。我是一名青年法轮大法学员，今年30岁。修炼之前，我是一个一心追求名校、高学历的利己主义者。修炼后，法轮大法重塑了我的宇宙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，让我变得淡泊名利，真心为他人着想。第一部分，在常人的大染缸中追名逐利。我是独生子，在家里被娇生惯养，好吃的都给我，从小就养成了自私、不愿与人分享、不知感恩的习性。父亲把未实现的出人头地人生梦想寄托在我的身上。我的学业被严格规划，但在道德教育上严重缺失。《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》一书中有一句话是，奸猾早熟的孩子。此言不虚，上中学后，我开始嫉妒那些有钱的亲戚，瞧不起没钱的亲戚，羡慕富二代、官二代同学，讥笑乡镇来的同学，自己的分数不够进尖子班，我却埋怨家长没找老师，导致自己没进尖子班。我住的高中宿舍有六个人，饮水房仅下午供水，熄灯断电后饮水机也不能再烧水了，所以我们约定每天轮流打热水供晚上用。一天晚上临近熄灯，室友说他忘记打水了，我想都没想，快速拿着盆把饮水机里仅有的热水接完了，准备自己洗脚用。这时室友说刚才是骗我的，其实他打水了，我别提有多尴尬了。上大学时有一门难度较大的课，我就去抄一个学霸的作业，后来学霸担心这么多人每次都抄他的会被老师看出来，就不给我们抄了。我就背地里骂他，当面讥讽他，孤立他，还觉得自己占理。 硕士毕业后，我进入一家企业，工作涉及到技术项目的招标竞标，对常人来说算是个肥差，常有供应商来讨好，供应商请吃请喝，我来者不拒。有一年，公司要调整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的比例，我就和人力资源部门死顶，拒绝调整工资比例，结果人力资源部门没有动我的比例。当时我觉得自己有能耐，还给同部门接受工资调整的人显摆，心里笑话他们软弱。总之，修炼前的我就是这样一个利己主义者，绝不吃亏，几乎不会考虑他人，是一个在常人的大染缸中削尖了脑袋往里钻的人。第二部分，修炼后看淡得失，为他人着想。中共病毒疫情，又称武汉肺炎，全面爆发期间，在师父的慈悲点化下，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有幸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。修炼以后，我明白了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的宇宙法则，不失不得，停止了贪占便宜的行为。某供应商的销售经理多次单独约我吃饭，我都婉言谢绝。有一次，我提交的发明专利获得授权，公司发了一大笔专利奖金到我账户上，其实我是那个专利的第三发明人，负责撰写申请材料。第一发明人是前领导，也是他想出的专利创新点，但他后来离职了，按公司规定他分文没有。第二发明人是县领导，只是挂个名，一般不拿钱。我给县领导提议，把奖金全给第一发明人。县领导同意了，他知道我修炼法轮功，做好人。后来第一发明人坚持把奖金一分为三，结果我还是得了三分之一的奖金。假如没有修炼大法，我可能就自己独吞，或者跟县领导把钱分了，哪会考虑已经离职的人呢？我参与的合作项目某阶段结束，又逢年底，我和同事 A 决定一人出一半钱，请乙方团队吃饭。吃饭时，乙方的领导开玩笑地说，从来都是乙方请甲方吃饭，没见过甲方请乙方的，感谢 A 总。他以为全是 A 请客，他又询问同事 A， 得知我们公司不报销，这顿饭完全是个人出钱，他更是惊讶，继续称赞同事 A。 如果在修炼前，我可能会向乙方明示或暗示我也出了一半钱，等待他们的感谢或奉承，但这次我没有这样做，我想到的是这件事代表我们公司的风貌，不在于我个人，同时也暴露出我的妒忌心和求名的心，正是要修掉的。去年我试搞极端封城，居家办公期间，公司承诺按工作时长足额发放薪资，我的工作以现场为主，居家办公没有太多事务，每天花两三个小时就处理完了。月底公司要求填表统计工作时长，大家都是往满了写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常人中讲不劳不得，多劳多得，少劳少得，付出的多就应该多得。我想我工作了多少小时就应该写多少小时，照实写。另外我还想到公司在封城期间也很艰难，后来人力部门还专门打电话问我是不是填错了，我说没填错，又问我如果按比例扣工资我认不认，我说认。结果居家办公一个月，我的工资少发了6000多元，但我心里很踏实。去年八月最热的那几天，中共却搞节能限电，某天中午公司停电，恢复时间不确定，空调一断，其他同事全都汗流浃背的抱怨发牢骚。我修炼后，大法改变了我的物质身体，也使我更能忍耐，我几乎没出汗，只是有点闷。下午2点，我有一个想法，要请同事们吃雪糕。其实我常年很少吃雪糕，不爱吃，外面地表温度超过50度，没有风，像蒸笼似的。师父教我们为他人着想，于是我就出去了。最近的便利店，走路来回需20几分钟， 买到雪糕怕化掉，我快步走回办公室，正好刚刚来电，空调开了，同事们高兴地吃起雪糕，还聊起童年的记忆。我一头汗，却体会到无条件为他人付出的快乐。什么是真正的为他人着想？学法中我悟到，在天灭中共的天象下，叫对方明白真相，选择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保平安，认同法轮大法，才是从根本上为他人着想，对其生命负责。工作中，我的为人处事被认可，也为讲真相做了铺垫。当我拿出真相 U 盘送给同事或供应商时，他们多数都愿意接受，有的还向我要最新的翻墙软件。第三部分，结语。修炼法轮大法三年，我的变化太大了。从前体弱多病、郁郁寡欢的我，如今身体健康，工作精力充沛，每天感受着学法、背法的喜悦。以上我仅从对待个人利益的角度，讲述了修炼法轮大法给我带来的巨变，希望对读者，尤其是大陆青年读者们有所启发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请听文章《秘境之中的天意安排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彩云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9号。我生下来就是软骨症，四岁时还不能翻身。父母买个小车让我推着练习走路，但我不会走。别人扶着我走，我也不会走。怎么弄，我就是不会走。只要大人一撒手，我就会摔倒。所以出门只能被父母抱着。有一天，父母抱着我到亲戚家去串门，大人们把我放到屋里就上街去了。我当时就上火了，一只眼睛一下子就得了火蒙眼，就是白内障。我越长大，眼睛越往出冒。母亲说，小姑娘长大了，冒眼多难看啊。母亲没带我去医院，直接用白矾往我病眼上一敷。结果这只眼睛整个塌坑了，从此彻底失明。又过了几年，离我们家住得很近的一个亲戚说，把这小丫头扔了得了，不会走，眼睛又坏了。邻居也这么说。那时我已8岁了，懂事了。听到他们这样说，我怕父母真的会把我遗弃。也许是出于求生的欲望吧，不知我哪来的一股劲儿，手扶着墙和窗户，一下子就站起来了。慢慢的，我奇迹般的会走了，这可把我父母乐坏了。父母说，让他们这么一说，我的女儿竟然会走了。之后，我上学、工作、成家，一路酸甜苦辣的走了过来。我对父母非常孝顺，因娘家困难，父母已年迈，成家后我也时常回去看望并接济父母。父亲病重时，我给父亲送饭，每天跑来跑去。我和丈夫都失业了，就自己做买卖。丈夫看我老往娘家跑，既耽误了赚钱，也把自己的身体累坏了。那时我腿发麻，走路吃力，心情也不好。丈夫说，你家兄弟姊妹那么多，谁都不管，就你管。你要是不会走了，等你不行那天，我就把你扔到坑里去。我当时心里想，夫妻之间能说出这话来，你这样我也不能这样。我决心把自己的身体锻炼好。第二天我就开始起早遛弯。路过公园时，我听到一个美妙的音乐声从远处传来。此时我就觉得自己好像缓缓地走入了另外一个世界。后来才知道，这首曲子是法轮功练功点在练功前播放的大法音乐《普渡》。 我走进公园，看到有一个近200多人的练功场，大家站列得整齐有序，做着舒缓优美的动作。我感受到练功场上有一股祥和慈悲的能量，我被深深地吸引。第二天我就走入了练功场，从此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回想过去的一切，似乎都有冥冥之中的安排。小时候，大人们一句要把我扔掉的话，使我一股劲儿站了起来，从此会走了，活下来了。丈夫一句刺激我的话，促使我得到修炼法轮大法的机缘，从此走上了一条返本归真的路。第一部分，从不能被人欺到摆在最低处。因为眼疾造成的外貌丑陋，是我从小就形成了很要强的性格。当学生时，我学习出色，成绩好。参加工作后，我不想落人后，不想被歧视，更不愿受人欺。我喜欢我行我素，且脾气暴躁、倔强。在家里打骂孩子是常事儿，对丈夫也不甘示弱。女儿要是说我什么了，即使说得对，我也不服不认。我会说，我是你母亲，你得听我的，我说的不对也对，对错都是对。女儿知道我的脾气，也不敢吱声。丈夫向来不吃葱姜蒜，而且还限制我吃。我若买回来，他就跟我干仗，我就说他是侵犯人权。有一次，姐姐给我送来几颗小葱，让我蘸酱吃。丈夫看到后，把小葱顺着窗户就给扔了。我劝他扔到垃圾桶，如果让姐姐看到了不好。他一听就翻了，上来拽着我的头发就开始打。面对丈夫的粗暴无理，我也不甘示弱。我拿起装满开水的暖瓶，一下摔到地上，大声向丈夫喊道，你不想过了。那时我还觉得自己满身是理，丈夫不吱声了，我倒越气越来劲儿了，还想接着摔电视，最后被丈夫制止住了。刚成家那会儿，我就想我干啥啥行，什么也不差。我不欺负人，但是谁要骑到我头上欺负我，那我可不干。偏偏丈夫心胸窄，气性大，凡事愿意斤斤计较，所以我们时常会因为琐碎小事而发生矛盾，甚至导致家庭战争，使得家庭氛围紧张压抑。那天清晨，我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后，我变了。我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在家庭生活中，我把自己摆在最低处，无论和丈夫孩子之间发生什么矛盾，我都按照大法的法理去对照自己，用真善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，改掉了坏脾气。在家里，女儿再说我，再向我发牢骚时，我能忍得住，不生气，也不发火了。当她指出我的不足时，我也能放下架子，虚心接受了。发生矛盾时，我也能向内看，查找自己的不足了。我对女儿教育的方式也改变了，她有做错的地方，我不打也不骂了，而是心平气和地与她沟通，用大法的法理引导她如何做人做事。看到我的变化，女儿说，妈妈学大法真好啊，妈妈的一切都改变了，不但身体好了，性格也变好了，听不到妈妈在吵吵了。对待丈夫，我也放下了女强人不能受欺压的观念，同样把自己摆在最低处，多干家务，多付出。在矛盾中，用修炼人的心态去对待，忍让包容，多为他着想。哪里做得不好，我向内找自己的原因。我的变化使家庭环境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。有一次，单位领导给在场职工分饺子，分的是蒜苗馅的饺子，丈夫吃了觉得也挺好，所以后来有一天包饺子时，我就往馅里加了蒜末。丈夫回家就发火了，把包好的饺子和剩下的饺子馅全都扔到地上了，生气地说，我不吃你也别想吃。那时我已经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，我想自己是修炼人，我得忍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对待了，不能和他一样。我什么也没说，默默地把地面收拾干净，又到市场买了菜，回家重新做了饭，炒了四个菜，丈夫也都吃了。 说在以前，那就是一场不可避免的家庭战争。女儿出嫁后，有一次回来时说，我在家睡不着觉，到这儿来，咋就能睡着了呢？就像坐在水中的荷花上一样，舒服美妙，家里这场太好了。我想到，这就是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所说的，佛光普照，理义圆明。第二部分，女儿守善念。通过我修炼法轮大法，女儿不仅明白了大法的真相，支持我修炼，而且也能用大法教导的做人的道理，保持善良，明辨是非，不随波逐流，因此在大法中受益，得到了福报。前些年，女儿在商场给一个私人老板销售高档丝巾、围巾，价格几百上千元的都有。老板让我女儿任店经理，既销售又负责管理。女儿相貌气质出众，销售业务能力强，工作优秀。生意兴隆时，一天的销售额达数万元，女儿的工资最多时就能拿10000元。后来，老板见钱眼开，在利欲熏心的驱使下，动了歪脑筋，让我女儿把上货价格仅几元钱的丝巾充当上千元的高档丝巾销售。女儿当时就想，我妈是学法轮大法的，经常告诉我做人要按真善人去做，不能违背良心做损人利己的事。女儿就跟老板讲了法轮功教导人做一个好人的道理，劝他不要这么做，但老板一心钻到钱眼里，根本不听。女儿一看阻止不了，自己也不愿配合去做这伤天害理之事，就果断地辞职不干了。有一天，那个老板通知我女儿去参加葬礼，后来女儿对我说，妈妈，你看我这工作不干就对了。老板的丈夫得了心脏病，不久就去世了，不出3个月，老板也得了不治之症，病亡了，店铺黄了，生意也没了。这真实的实例就发生在女儿身上，女儿亲眼见证了善恶有报的天理，破除了中共恶党所宣传的无神论邪说。此事也让女儿更加相信法轮大法，相信做人要保持善良，要做一个好人的道理。女儿和女婿订婚时，我首先告诉女婿全家，我就一个条件，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你们只要支持法轮大法，不反对我修炼就行，其他的我没有什么要求。女婿和他父母异口同声地说，不反对，只要做好人就行。我当时心里就有底了。在中国大陆，中共迫害法轮大法的情况下，还能支持大法的人，是能分清善恶是非，有正义良知的人。这样的人讲仁义，也会有责任心，而且顺应天意，也会得到福报。把女儿嫁给这样的人家，差不了。果然，女儿婚后生活很幸福，衣食无忧，夫妻和睦。女婿做买卖，生意兴隆，他们已经有了2个孩子。全家和乐美满。第三部分，丈夫的善举。丈夫起初对大法还不太相信，后来他看到我什么药都扔了，身体也健康了，心态也改变了，为人处事与之前大不一样，遇事知道为别人着想，能够包容了。他不仅支持我修炼，而且还敢于公开站出来向别人讲法轮大法好的真相。在公园里听到有人说法轮功不好，丈夫就会说，法轮功可不像电视里说的那样，是教人做好人的，我老伴儿就是练法轮功的，人都变好了。有人提醒他，注意点，可别说了。丈夫对此却不以为然。丈夫的善举得到了大福报，他与我一起练功后，原来患有的脑血栓、高血压等不治之症全都好了。他亲身感受到了法轮大法创造的奇迹，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美好。第四部分，百姓的义举。我大弟弟得了脑血栓，不能动了。住院期间，我去看他，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、九字真言会有福报。他非常相信，念九字真言后，他就觉得身体好了。没多久就出院回家了。我再去看大弟弟时，他已经痊愈了， 跟正常人一样，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。大弟弟逢人就讲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发自内心的主动向身边的同学、同事讲述他的亲身经历，证实法轮大法的美好。有一天，我到超市买鸡蛋，正准备付款时，听到一个年轻小伙子的声音，大姨，这份钱我交。我心想，我也不认识你，为啥你给我交钱？年轻小伙子说，大姨，您忘了，我出院时碰到您，您给我讲了法轮大法怎么好，教人怎么做好人，我回家就念九字真言了，我没打针，没吃药，现在已经痊愈了，彻底好了，所以这钱我交。这时我才想起来，大约半年前的一天，我给一个年轻人讲真相，他说他刚住完院出来，是心脏病。这年轻人是单位干部，中共协党党员。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，他听明白后记住了我告诉他的九字真言，同时办理了三退，退出了加入过的中共协党组织。看来小伙子是因为明白真相得到福报了。我对小伙子说，你的心意我领了，但是我不能让你交这份钱，你交我就不能买了，因为大法师父让我做个好人，更好的人，是师父让我救你的，你就谢谢大法师父吧。亲朋好友看到我修炼法轮大法后的变化，他们都支持法轮大法，支持我修炼。在我遭到中共迫害，被非法关押期间，亲朋好友经常去看我。监狱不让他们见我时，他们就给警察讲真相。警察问，你们学法轮功吗？他们回答说，没学，我们看他做得好，我们才支持他。有一次，我在告诉百姓大法真相时，被巡逻的两个协警看到，他们过来正要绑架我时，就听到路过的几个人说，他是学法轮功的，多好啊。还有人说，你们为什么拿好人当坏人抓？还有人说，是啊，你们不抓坏人，抓好人，你们有调查吗？就随便抓人。想要行恶的协警被善良民众的正义之声震慑住了，他们自知理亏，走了，我平安回家了。第五部分，结语。以前我受中共无神论洗脑，是个什么也不信的人。修炼法轮大法后，师父把我的天目打开了。看大法书时，看到书上每个字都是法轮，有时是层层叠叠的佛道神，看见旋转的彩色法轮，看见师父每天都在我们身边，看到另外空间的美妙景象，是那样的殊胜美好，无比的神奇玄妙。佛家讲佛度有缘人，我理解的是神佛不轻易向人显现，但会给敬天敬神、保持善良、对上天心存敬畏之心的人展现，也会给他们一个美好的未来。
这期的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